请听马兴德长老开示佛陀的十二种恶报第四讲。
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帕格瓦阿拉汉正字觉止。各位阿无说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讲了佛陀他所遭受的诽谤事件，包括了遭受孙达利的污蔑案，又遭到了玛甘迪亚的诽谤。那下面我们将来讲四个，也就是佛陀的四种不善的果报。今天晚上我们来讲他这四个不善的果报是发生在同一个事件当中，也就是迪瓦达达害佛弑佛的事件。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菩萨投生为一家人，一个人家，投生到一个人家。在那一生当中，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就是说他的父母生他了之后，后来又娶了小老婆，娶了妾，然后呢这个小妾也生了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成了当时菩萨的最小的弟弟。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跟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因为奴仆和财产的原因而发生了争夺财产的事件。刚开始是口头的争执，后来发展到拳脚相加。当时菩萨因为自己更强大，就把他的弟弟制服了，打伤了，打晕过去，然后他就把他弟弟拖到山上，然后为了一了百了财产的争端，就用石头把他的弟弟活活的砸死了。因为是一种恶业的果报，菩萨在地狱当中受尽了好几千年的苦，然后又时间一直的流逝，到了寂静五个大劫以前，我们的菩萨投生为一个货郎，就是一个专门去每天挑支很多的装饰品呢，到大街小巷去叫卖的货郎。他在叫卖的过程中，就用自己挑的这些货品去换他认为说有价值值钱的东西。而在那一生 Devadatta 也投生为同样的做同样生意的货郎。有一天他们去到一个港口的村庄，然后他们就相约说，你走这边的大街，这条街你走，你去这条大街做生意，我的生意我就 这条大街。然后他们两个于是纷纷就进入了这个村庄。 他们挑着随身在、他们挑着随身带的首饰啊、装饰品啊，穿街走巷的到处叫卖，说要装饰品的来呀、要买珠宝的来呀。然后如果一些客户的家里面有一些古董啊、有些值钱的东西，他就进行收购。就在这个渡口的村庄里面，住着一个曾经是很有钱、很富裕家庭的一个富商，也就是说，以前曾经是很有钱的家庭，后来因为家门败落了，现在就只剩下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孙女儿两个人相依为命。他们由于已经家门破落了，流落到只能够受雇于人家，做人家的奴婢。当时德瓦达达先去到那一条街上，在那里叫卖，他的小孙女听到了之后就吵着向他的祖母说：奶奶奶奶，我要装饰品。那他的奶奶就说：乖孙女啊，我们家很穷啊，我们哪里有钱买得起装饰品呢？孙女他就说：我们家那个房间不是有一个茶碗吗？那个茶碗也就是他放在杂物堆里面，放在其他的破盘啊、破碗啊等，那里面有个茶碗。于是做祖母的就叫当时的德瓦达达进来，拿出那个茶碗。由于德瓦达达他是专门做这行的，他识货，他一拿开，你拿过茶碗，他发现这个有点像金碗啊，沉甸甸的。然后再仔细端详，后来就发现在碗底有一个印章，这个印章就是一个金匠名匠的，就是他是出自一个很有名的金匠之手，他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值钱的黄金碗。但是当时他就产生了一个不好的念头，说我要花很少的钱就得到这个金碗，于是就装模作样说：这个破纸碗跟这个破茶碗根本就不值钱。然后就假装把这个金碗往地上一扔，扬长而去。他就希望老奶奶会这样说：来来来，那好好，我很便宜的卖给你。当德瓦达达假装出气之后，正好我们的菩萨过来了。小孙女就对他的奶奶说：刚才那个货郎态度很恶劣，这个人看上去他还挺温和的，也许这个碗能够卖上好价钱。于是他就请菩萨进来，那菩萨坐下来一看这个茶碗，就发现它确实一个非常昂贵的金碗，而且呢他也知道这一家人应该是家门败落的，要不然他不可能收藏着这么值钱的金碗。菩萨就说：你这个茶碗价值可以10万金啊！现在我把我身边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钱，包括我的所有的货物都给了你，都不足以收购这个金碗。那老奶奶她就说：刚才来了一个货郎，他说我这个茶碗根本就是不值钱的，而且他还把这个茶碗丢在地上走了。菩萨说：不是不是，你这个金碗确实很值钱，我收购不起。老奶奶看到他为人也很憨厚，于是说：那我愿意把这个金碗送给你，然后随你给我任何的东西都可以。于是菩萨就把他身上所有的500钱以及价值500金的物品全部都给他的，就给他们祖孙俩，并把一条尖项链挂在小孙女的手臂上，只留下8文钱以及一把秤子，然后急急忙忙就跑到河边。因为这个村庄是个渡口村，所以他就
急忙招船夫过来说，你赶快把我载到河的对岸去。然后就正好因为他渡船，坐渡船要八文钱，他就把八文钱给了船夫，叫船夫赶快乘船过去，他就带着金碗走了。那话说德瓦达达不死心，他还想找那个老男人看能不能够再压一压价。当他回去的时候，那个小侍女就指着他说，你这个人真不老实，我的金碗很值钱，你竟然说他一文不值。然后他会说，那个金碗现在在哪里？他说刚刚有一个很正直的商人，他用千金把他收购走了。德瓦达达听了，他就简直气得发疯，就开始神志不清，衣服从身上掉落下来他都不知道。他就拿着秤子当棍棒一路追到河边。那个时候菩萨的船已经开到了河中央，他当时就拿着秤子指着菩萨就吼着说，船夫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那菩萨他说快走快走，不要理他，咱们走。德瓦达达看着菩萨的船渐渐的远去，悲愤交加，于是又发毒誓说，好，我生生世世你只要有能力我都要杀死你，我都不放过你。他当他发这个毒誓之后，结果口吐鲜血，心脏爆裂，就一命呜呼了。因为德瓦达达发了这个毒誓，说我生生世世都不放过你，只要有能力我都要杀死你，就从那一世之后开始，他们就在往后的无数生里面都彼此伤害。只要他们碰在一起，肯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菩萨也做过伤害德瓦达达的事情，德瓦达达也是经常伤害过菩萨。在什么时候不会伤害到呢？除非是我们的菩萨投生到天界，还有德瓦达达他投生到地狱，在这个时候不会伤害。只要他们在人间，不管菩萨作为人，德瓦达达做鬼，还是要伤害他；不管是菩萨投生为人，德瓦达达做动物，还是要伤害他。如果大家一起做动物，大家也都是互相伤害，就这么样伤害了无数次，就是这样彼此伤害。到了最后一生，他们俩都投生到释迦族。德瓦达达也是投生到释迦国的王族里去。他在我们的菩萨的最后一生，也就是我们佛陀成佛那一生，他反而跟我们佛陀做了亲戚，真是不是冤家不对头啊。德瓦达达的姐姐就嫁给了我们的菩萨，德瓦达达姐姐的亚梭塔拉。所以呢，德瓦达达是我们菩萨的小舅子。德瓦是天，上天，达达是恩赐，所以是天授或者天赐的意思，就上天恩赐给他的。北传就翻译成提婆达多。当我们的菩萨成佛之后的第二年，在净饭王的邀请之下，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释迦国探亲。那个时候德瓦达达还很年轻，毕竟他比我们的佛陀年纪小，他就和几个释迦族的王子，包括巴迪亚、阿努鲁特、阿难的、巴姑、金比勒和乌巴黎一起出家。乌巴黎是当时释迦族的剃头匠，就后来成为持力第一的。出家之后他们都很精进的禅修，在出家之后的第一个语安居，就是我们佛陀的第二个语安居，巴迪亚证得了三明阿拉汉，阿努鲁特证得了天眼，并成就了阿拉汉。阿难尊者在听闻本那曼达利布达尊者说法的时候，证得了出果。 而 Devadatta 在那个语安居中虽然没有证得任何的圣道圣果，但是他也证得了禅那八种禅那以及五种神通，也就是他拥有神变通可以变化，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和天眼通。拥有凡夫的神通之后，他继续在僧团当中过着清净的梵行生活，而且也很努力的学习圣典也背诵经教背诵了很多经典，就这么样度过了30多年。就在这30多年当中，虽然 Devadatta 很精进的禅修，也很精进的学习教理，但是他并没有获得更高的成就。有一天，他一个人坐着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个歹念头。他说：“沙利子有很多的徒众，摩嘎拉那有很多的徒众，马哈嘎萨巴也有很多的徒众，他们每个人都是领导。”我也要做领导，但是如果我没有供养，就没有人供养我、恭敬我，那谁会来跟我呢？就让我弄一些供养过来。他就思索着，发现到哦，原来玛嘎塔国的卫生院王子很有前途，因为他将会继承他的父亲宾比萨拉的王位，而成为当时最强的一国领袖。他就盘算着如何博得卫生院王子的信心。有一天 Devadatta 就带上衣钵走进王宫，来到王子的寝室，允弃自己的本形变成一个青年。这个青年腰缠三条蛇出现在卫生院王子的膝盖上，卫生院王子看到这个腰、头和脖子都缠着毒蛇的青年感到非常的害怕。 Devadatta 就问说：“王子，你是不是很怕我啊？”王子说：“是啊是啊，我很怕。你是谁？”他说：“我是 Devadatta。”王子说：“那既然你是 Devadatta 尊者，就请你现出自己的本形吧。”于是 Devadatta 就允去了青年的形象，现出他自己的本形，拿着钵和衣站在王子面前。于是卫生院王子就对 Devadatta 的神通产生很强的信心，每天早晚都用500辆车的食物运去供养 Devadatta。 从此 Devadatta 由于他有了供养，然后慢慢的也有一些贪求供养的人也跟着他了。由于 Devadatta 他被名闻力量占据了心之后，他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野心，他说：“我要领导比丘僧团。”当他产生这个恶念的时候，他的神通也消失了。有一天，佛陀正坐在大众当中说法，当时的国王宾比萨勒也在场。迪欧达达从座位站起来，只是合掌对佛陀说：“尊者，现在您已经老了，您已经年迈了，已经年事已高了，尊者，您现在应该退休了，你应该致力于宪法乐住了，就请你把僧团的领导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比丘僧团。”佛陀说：“够了 Devadatta， 你不要想要领导比丘僧团。” Devadatta 第二次请求，佛陀又拒绝了他。第三次他还是这样请求，佛陀毫不客气地回绝说：“ Devadatta，即使像沙利子或莫嘎拉那，我都不会把比丘僧团交给他们，更何况是你一个低贱的吃唾叶子。”吃唾叶子佛陀是用来骂 Devadatta 的，因为他是通过去讨好在家人，去用邪命的方式所获得的供养，而这些供养就好像被圣子们吐出来的口水一样，所以 Devadatta 他就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取了别人的恭敬和供养，所以佛陀在这里就说他是吃唾叶子。 Devadatta 本身也是出生于王族，他自己都很傲慢，而且 以前又有神通，就心想巴嘎瓦竟然在国王也在场的大众面前用吃唾液纸的话来骂我，还抬举沙利子和摩嘎拉那，于是他怀恨在心，准备杀死佛陀。当迪瓦达达离开之后，佛陀就对沙利子说，沙利子，你到王舍城去揭发迪瓦达达，说以前迪瓦达达的本性和现在的本性不同了，从此以后不管迪瓦达达所做的任何事情和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代表佛法僧，只代表迪瓦达达自己。也就是说，从此以后迪瓦达达的所作所为都和佛法僧，都和佛教无关。迪瓦达达毕竟他也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的人，他想要杀死佛陀就必须得先除掉佛陀的护持子。当时的国王宾比萨拉是佛陀得力的在家弟子和日新的护持子，他知道如果直接杀佛陀的话，国王肯定不会放过他，那他就先要把国王除掉。既然国王的儿子卫生院王子是他自己的信徒，他就想用借刀杀人的方法把宾比萨拉王除掉。他来到王宫，对卫生院王子这样说，他说过去的人很长寿，现在的人很短命，你很有可能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做国王的时候就死去了，来吧，你把你的父王杀死，然后你自己做国王，我把佛陀杀死，我自己来做佛陀。于是王子就在迪瓦达达的教唆之下想刺杀国王，结果刺杀国王的事件暴露之后那国王就把王位让给了王子。当王子一上台一登基的之后，结果就把老国王关进死牢，最后把自己的父王活活的饿死，折磨死。迪瓦达达见到自己的心腹大患被除掉之后，于是就找到卫生院王，要他答应以前的承诺，也就是说现在你已经杀死了你的父王，做了国王现在该是你要帮我杀死佛陀，让我自己来做佛陀了。于是卫生院王就换杀手说你去听迪瓦达达尊旨的命令行事。迪瓦达达首先就指使一个身材魁梧的杀手说，朋友，去沙门戈达玛住在某某地方，你杀死了之后从这条道路过来。那个人离开之后，他又命令另外两个人说，当你看到了有一个人从这条道路走过来的时候，就把他杀死，然后从这条道路走过来。等那两个人走了之后，他又命令另外四个人说，当你看到有两个人从这条道路走过来的时候，你就把他俩杀死，然后再从这条道路走过来。他就这么一层一层的就然后这四个人走之后就要派八个人，这八个人走之后又派十六个人，他就想用这种方法杀人灭口，完全的毁灭证据。可是由于佛陀的威德，所有这些杀手一个个他见到了佛陀之后，他不仅下不了手都放下了屠刀听闻佛陀的说法，并且成为了佛陀的弟子而且证得了入流果到了那第一个就直接被迪瓦达达派去杀佛陀那个人，他回到迪瓦达达那里，他说毕竟那个时候他是出家人嘛，他说尊者，我确实没办法杀死佛陀这件事情我怎么我都不可能做出来。迪瓦达达他很生气说，你不做我自己来做。于是迪瓦达达 就趁着佛陀在旧峰山山下的阴影之处惊醒的时候，他爬上了旧峰山山顶，把一块大石头往下推下去，他企图用这块大石头把佛陀砸死。然而这块大石头滚到半山腰的时候，正好被两块突出的岩石卡住，不过呢，还是有一块碎石从那里弹出去，正好把如来的脚砸伤，并导致出血了。那这个就是旧峰山啊，就当时佛陀应该是在这条道路走，然后呢，就掉到达，就从这里把石头推下去。那佛陀为什么会被石头砸呢？我们刚才讲到的是由于他过去曾经杀死他的同父异母弟弟。那由于当时有一块小石块已经掉到了地上，然后呢有一块碎石弹出去，正好把佛陀的脚给砸伤了。那由于佛陀的脚被砸伤，而且血也在里面流出来，形成了淤血，所以佛陀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果报。这个果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据说我们的菩萨在过去曾经出生一个家庭，出生在一个家庭，在他还小的时候，有一天在大街上玩耍，他就看到了一位独觉佛在大街上托钵。他就心想，这个秃头沙门要去哪里呢？因为小孩子嘛，他就从路边里捡起了石头，就往那位独觉佛的脚上一扔一扔的就赶快就跑了。那结果那位独觉佛的脚就被他扔的石头砸破了，并且血流了出来。因为这个小孩所做的这个恶业，结果导致他在好几千年当中都在地狱当中受极大的痛苦。后来即使到最后一生他成了佛陀，他也因为当时业的余报，他的脚被石头砸伤而出血。所以佛陀他自己也说，我习为小孩，正在大街玩，见到独觉佛路上扔石头，以该业果报，于此最后生恶汉迪瓦达取图杀死我。当佛陀的脚被石头砸伤之后，在译注里面就讲到他的血并没有流出来，而是在里面形成了淤血。那这样淤血后来就由玛嘎达国的名医叫吉瓦嘎就帮佛陀治疗。那个时候吉瓦嘎他就用慈心，就是用慈爱的心，拿刀把佛陀脚上的淤血把它皮割破，然后挤出里面的淤血，然后再包扎好，就这么样的，就后来就把佛陀的脚伤治好了。那由于佛陀的脚伤用刀割，所以这种被刀割也是一种恶报。佛陀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恶报呢？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菩萨投生到边地做一个国王，在那一世当中，他由于结交恶友，以及他住在边地，他是一个很粗暴的恶人是个恶国王。有一天他手拿着剑就拿着刀剑在城中行走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其实很无辜的，但是他看到他就很不爽，然后就用剑把他活活的把他砍死的。因为这个恶业的果报，他 在很多千年当中都在地狱当中煎熬啊，在地狱当中受苦之后呢，又投生到畜生等这些恶趣当中，也受了很多的苦。即使到了最后一生成为了佛陀，他也被迪瓦达达推出这石块砸伤并起了脓包。由于迪瓦达达他是用憎恨的心使佛陀的脚出血，所以他造了无间业。而吉瓦嘎他作为医生，他同样也让佛陀的脚出血，但是由于他是用慈爱之心，所以他造的是属于福业福德之业。因此佛陀就这件事情他这样说：我习魏国王以见杀害人，以该业果报地狱既煎熬，以该业余报，现在我整个脚皮被处理，业时无法消。那我们就刚才讲到了由于迪瓦达达他站在救峰山上想用石头把佛陀砸死结果没有把佛陀砸死。当时佛陀抬头望向山顶，对着迪瓦达达说：愚人，你多做非福，你用恶心杀心出如来之血，并且对比库说，对比库们说：诸比库，这是迪瓦达达所造下的第一种无间之业，即以恶心杀心出如来之血。迪瓦达达第二次 刺杀佛陀不成，他又生一计。当时在王使城有一头叫做纳拉吉利的凶猛的杀人大象，迪瓦达达就走到养象的象棚那里，对象官说：他说，朋友，现在的国王卫生宴是我的好朋友，我有能力让他给你升职，也有人有能力让他给你加薪。那明天你就把这头那拉吉利象用16桶的酒把它灌醉，然后等到佛陀他出来托钵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出去。到了第二天，佛陀整理完身体的工作之后也就是刷牙洗脸等等之后他穿好袈裟，拿着钵和许多的比丘一起进入王舍城托钵。相关看到了佛陀从远处走来，于是就放出了那拉吉利大象。那头那拉吉利大象一放出去之后呢他就跑到哪里就破坏到哪里。这个时候在大街上有一个女人就抱着小孩，看到大象来了就急忙从一条街上跑到另外一条街上，那结果就被那拉吉利象看到了，然后那拉吉利大象就跟着他过去。于是佛陀他就对着那拉吉利象喊说：那拉吉利你要过来过来这边放你出来是过这边来的那拉吉利大象一听到了之后呢他就很愤怒，于是就举起了他的象鼻，把他的两个耳朵把它张开，就朝着佛陀这个方向冲过来。见到大象冲过来，其他的比丘见到了之后纷纷都劝佛陀退避就劝佛陀躲一躲但是佛陀并不会害怕。于是佛陀就对之那头大象，就用他犹如对之无边轮回世界的所有众生散播慈爱的 那一份慈爱就对着那拉吉利大象，一只大象散播慈爱。结果这头大象被佛陀的慈心遍满时，放下了鼻子，然后慢慢地走到佛陀面前。于是佛陀就伸出右手抚摸着那拉吉利大象的面流，那那拉吉利大象也是用鼻子吸佛陀脚上的灰尘，撒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匍匐着后退，一直到看不到佛陀为止。于是佛陀就用慈心调伏了这头凶猛的那拉吉利大象，再次挫败了 Devadatta 想弑佛的阴谋。那 Devadatta 他还是不甘心，于是他就纠集同党国家力格嘎达摩拉格迪萨格和甘达王后之子萨穆德达德，他们就准备用制定伪戒律，就用制定戒律的方式想要分裂佛陀的僧团。他们说，贤友们，我们到沙门郭达玛面前请求五件事情，说尊子帕嘎瓦以无数的方便赞叹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尽信，减损以精进勤勉。尊子这五件事能以无数的方便导向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尽信，损减以精进勤勉。沙都尊子，就让比库终生都应该住在林野，住在森林，住在旷野。若住在村中者，即犯其罪。终生应该为托钵及食者，若接受施主的邀请，就犯其罪。终生都应该穿尘堆衣，如果接受居士供养的袈裟，即犯其罪。终生都应该住在树下，如果住在有盖屋里，就犯其罪。终生都不能够吃鱼吃肉，终生都要吃素，如果吃鱼吃肉者，即犯其罪。然后沙门郭达玛他将不会同意这五件事，我们就用这五件事让那些人产生信心。于是他们一伙前呼后拥地走到佛陀面前，就向佛陀提出这五件事情。佛陀当然不会同意这五件事情，他就说够了 Devadatta， 想要住在林野就住在林野，住在村庄就住在村庄，想要托钵就可以托钵，想要接受施主的邀请也可以去应供，想要穿尘堆衣可以穿尘堆衣，想要穿居士供养的袈裟也可以。 Devadatta， 我允许在八个月住在树下，除了但是在雨安居里面，雨安居期间他必须住在有屋顶的岩上。我允许三季清净的鱼和肉，是允许三净肉即不见不闻和不怀疑的这三种肉。当时 Devadatta 就对佛陀拒绝这五件事情感到满心欢喜，于是他就向王舍城大众宣布说，他提出了这五件事是少欲知足的，结果遭到了追求生活很奢侈的佛陀的拒绝，但是他们仍然遵循。当时有一些无知的愚痴人就赞叹说，哎，这些人真的是少欲知足，生活简朴，反而只被佛陀和僧团生活奢华。但是那些有信心的智者就纷纷指着 Devadatta 企图分裂僧团。那后来呢，到了诵戒日， Devadatta 就当众宣布遵循这五事，而当时竟然有500个刚出家的维沙离的比库既然接受了这五件事情，于是呢，这个就是佛教历史上第一次的僧团分裂。从这件事情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佛陀所强调的是中道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说不应该偏向于享受娱乐，但是也不应该要实行苦行。而 Devadatta 他正好抓住了古印度或者说印度认为说你出家就要行苦行，你要吃苦你才能够叫做修行的这种心理，于是他就在僧团当中 就提出了要住在森林啊，要穿从垃圾堆里啊或者坟场里面捡来的破衣啊，只能够脱钵啊，不能够接受世俗供养啊，应该吃素啊，不能够吃肉啊等等这些邪法邪力啊，而且呢也真的他也成功了。虽然后来经过了上首弟子沙利子跟莫高拉那尊者的努力，那些误入歧途的比丘又回到了佛陀的身边，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些途中继续跟着德瓦达达乃至到佛陀般涅盘1000多年之后德瓦达达的途中还是存在。那佛陀为什么会被那拉基利相攻击呢？那是由于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菩萨也曾经投身为相官啊，就是养相的人。有一天他骑着大象行走在大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位独觉佛，他就在想这个秃头到底从哪里来呢，就感到很不高兴，于是就用伤害之心就让他自己坐的那头大象去攻击独觉佛。因为这种恶业，他在恶趣当中受苦受了很多年乃至到最后一生他仍然遭到大象的攻击。所以就这件事情，佛陀他这样说：昔为其相子至上独觉圣，他去托钵时，我放相攻击，以该业果报迷向那拉基利，在三维城中粗暴冲过来。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天晚上就德瓦达达杀佛的事件，就讲了佛陀的四种恶报。第一种呢，就是他遭到石头所伤。第二呢，就他被碎石砸破了脚。第三是他在治疗的时候他的脚被刀割破了皮。还有第四呢，是他遭到迷相遭到罪相那拉基利的攻击。这四件事情可以说都是发生在我们的佛陀大概是72岁到73岁左右这个年龄，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年老了已经在晚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好，我们今天就德瓦达达杀佛的事件，我们就讲了佛陀的四种恶报。那接下来还有四种佛陀的恶报，我们在以后继续一起学习了。